位好，欢迎收听《浮传逝者》，我是范琪。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由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教会一直担任传扬福音的重要角色。而今天教会的使命是否和过去相同，或者是有一些新的变化？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主讲人柯博士神父会跟我们来说明。柯神父您好。
大家好。对，今天的题目就是教会的生命就是促进天国的真理。那这个是比较广的一个意思，当然也是包括宣传福音，可是现在也是比较更注意到天国的正义，因为我们现在相信这个世界本来是人组成的，世界可以改变，不是说是固定的，是命运的，而是说是人自己说那个组织这个世界，那所以在正义方面，人类觉得现在比较有希望，可以说的更多哈。这个不能完全是接受不正义的事，可以把它改变。所以我们在看耶稣的使命，本来也是把天国的正义带到人间啊，那也就是把最后的审判带到人间，这是我们上一次所看到的。那教会就继续他的使命，一方面以先知的角色为正义做见证啊，牺牲；另一方面，自己在大家面前时常悔改啊。天国的正义不只是法律上的一个公平，而是神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的共荣平安啊。新天国的临在和做他的正义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宣传福音也一定要那个促成这个正义。这个是我们看马窦福音第六章第十节啊，还有第三十三节，还有雅各伯书第二章里面。所以天主的国跟他的正义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为了促进天上的正义，教会常做那个办社会福利啊、救济、教育、经济发展各方面。以前的传教士也都各地方有机会。有办法，就是也是这一方面说的非常的多。像耶稣一样，教会不是要变成某一种社会机构，为了解决人类物质的问题，而是他要做宗教团体啊，做一个宗教团体，为了给天国的正义做见证和提供实力。目的是像耶稣一样，不是建立天主的国，而为他的临在做见证。所以耶稣每次他治好病人，他就是跟他的道理有关系。所以一方面讲道理，一方面说这个道理里面说天主的国临近了啊，怎么知道呢？以后他做一个奇迹啊，治好病人。可是他也不是说去成立医院啊，也不是说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他就是说我们都要相信天主就是临近我们了，和天主他的奇迹随时我们可以请他。可是说最重要的是耶稣的道理，就是说我们相信天主的国临近了，或在这个耶稣所做的一些奇迹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也是一种见证。所以教会在这个社会里面，也就不是说要解决社会的问题，而是说他要立一个榜样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解决，天主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教会都开始立一个好的榜样，做一个示例，以后结果给大家看怎么可以做，以后希望全社会不是无论是教友不教友就可以跟着哈。这样的话天主的国不但是在教会里面，因为天主的国比我们教会还大，所以他在外面也可以那个继续发展。所以这个是教会的目的，它不是一个社会机构，而是一个所见证的一个团体。那这个见证是关于天主的国真正的在我们中间，所以带给人很大的希望。所以这个是我们不要忘记教会这样的角色，它不能变成一个社会机构或是一个这个教育机构，它只能立一些榜样，希望全社会都跟着。那我们教会一方面说做什么呢？一方面是它继续像耶稣一样救济穷人，爱的见证。他永远不能放弃，他看人很穷很可怜啊，都是要把爱的 爱就表现出来，因为这个是耶稣那个时候也常常做的。那另一方面，他要帮助人意识到自己的尊严。我们就是说宣传福音，就是说告诉人天主的国临近了，大家也都是天主的儿女，以后每个人的尊严是带给人一种力量，但是说相信他每个人就是天主的肖像，不是只是别人的奴隶。有的人就是穷人，觉得没有办法，是命运啊，或他们觉得永远就是奴隶而已。可是说我们教会告诉他，你是有天主的肖像，你是天主的儿女，你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会有这样的带给他力量，就帮助人辨别他们的不正义生活的情况，看他的怎么样是一个人为的原因，不是说天主这样安排的。像经济后面的实力啊，或是帝国主义啊、跨国公司啊，或是意识形态啊，这些教会也是相当于说从教育的角度去帮助人了解他的情况，而不是说让别人知道他们的贫穷或是他们的不正义的情况，不是命运啊，不是天就罚他们，而是说是人为的，以后他们应该是努力去改善，以后天主也是会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人天主帮助他们辨别以后，教会以天国临在的讯息给他们希望和鼓励，自己可以决定怎么样改善不公道的社会结构，而追求天国的正义。那最后第三方面的教会要做的就是说，以先知的见证给那些控制社会情况的有钱有势的人一个提醒，提醒他们关于正义，也给他们一个挑战。所以这个是教会里面有一些有神恩的人，他们是以先知的一种态度在社会里面就是提起来关于正义的事，以后像若翰戏子或是耶稣自己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三方面纯粹的爱德，以后那个传教就是说把帮助人了解他的身份，他是属于天主的儿女，还有第三方面做先知的工作，这三个都是教会的使命啊。是这样的话，他愿意促进这个天国的正义在我们人间啊。所以我们看在教宗在那个救主的使命里面第58、59阶段啊，他们说人是发展的重要的推动者，在社会的发展，在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人是最重要的，不是金钱或是工业技术。教会接着向人民提示下列事例来塑造良知，所以教会觉得在人类的社会里面，它的目的不是说提供钱啊，或是技术，最重要的是说来塑造人的良知，让人了解他的位置啊。透过福音的讯息，教会提供解放的力量，正因它导致人心和思想方式的改变，培植对每一个人的尊严的认知，鼓励团结奋斗并服务邻人，同时给每一个人在天主计划中多有一席之地。天主的计划就是建立他在今生已经开始的和平与正义的神国，这新天新地是人类在历史中前进的激励和目标。所以这个是教宗在救救使命里面所讲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在社会里面要促进这种可说解放，可是它的促进的方式是经过培育人的良心、人的良知，所以人意识到自己的位置以后，就是给他希望，告诉他天主的国临近了，天主国的正义也临近，所以你们好好的信任这个，去努力去做哈。所以这样的话，这种在圣经里面所提出来的新天新地或是天主的国，就开始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当然，最后我们知道天主的国最后是天主自己完成的，所以我们这里只能做一个开始，打一个基础可以说。可是最后我们就当然就意识到它一定很近啊，这个带给人一个希望。所以这个是教会在社会里面的 的使命。那我们最近就是最近30年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在南美啊，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发现耶稣本来就是属于穷人，他站在穷人那边，以及他是来救弱小的人、病人、罪人、穷人、受迫害者等，所以这些人是他救恩讯息的主体。所以这个时刻是我们在南美在小团体里面，就是意识到一种我们现在所讲的一种解放神学。所以解放神学是看天主的工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们本来我们的神学大部分是在欧洲，在中产阶级的或是地位高的比较那些人，从他们的角度、他们的立场去看的。可是本来耶稣的福音就是写给穷人和罪人，而不是耶稣就是讲的，我不是来为了义人，而是为了病人、为了罪人。所以他写和他的整个的讯息就是为了罪人。所以以罪人或是以穷人、以可怜的人，以他们的立场去看这个福音，才完全了解他。啊，可是我们在西方的教会就比较忘记这一点。那因为南美很多的教友就是在奋斗啊，他们是很困难的生活方式，那边就是就体会到本来福音是为他们而写的，不是说为有钱的、为有地位高的人而写的，所以他们在比较可说更深刻的体会到耶稣的意思。所以这种解放先学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像耶稣那时候一样站在穷人的立场，是用信仰的眼睛去寻求天国和他的正义，不再是像以前欧洲中上阶级的知识分子啊，从富有的、从艺人的理论立场去照顾穷人，反过来是穷人自己、罪人自己从他们的为正义而奋斗的经验中追求天主的许诺。所以这个是可能不容易马上意识到的问题在哪里。可是说一个穷人、一个罪人，他看圣经啊，他体会到一个很大的一种好像耶稣的一种带来的一种祝福啊，以后他就是完全了解耶稣所带来真的是一个救人的一个道理啊。所以他们就更了解耶稣的福音啊。所以解放神学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啊，所以这个是说从耶稣所带来的宽恕，而不是从正义去看这个福音啊。那第二个特点是说，解放先学的那个学习的方式，所以说我们学习真理不是从理论来看，因为南美的那些穷人，他们根本没有读过书，或他们也不知道，可是他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的故事，以后他们从他们自己的可说行动当中啊，才发现真理是什么，就是在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彼此团结，以后为了正义而奋斗啊，以后他们就那边就感觉到天主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才知道真理是什么，认识天主是一个帮助他们的天主，跟他们临在的一个天主啊，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就感觉到这个真理不是说学一大堆理论以后就引用在这个普通的生活里面，翻过来在普通的那个生活里面的奋斗当中啊，跟别人的团结、跟别人的帮忙，那边就体会到真理是什么，体会到天主真的是跟他们在一起，天主的国临近了。所以这个是也是另外一种我们说解放先学的一个特点啊。所以追求学习这个真理不是从理论开始，而是从实际生活开始，哪边体会到这个真理以后才用理论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讲道理的不多，大部分是故事，大部分是历史，整个圣经啊就可以这样看，都是很多历史的事实，道理是一点点而已啊。可是这基本就是说人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就了解天主是谁，他要做什么。比方说这个 解放前的时候喜欢用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犹太人从埃及被解放出来以后，他们就感觉到也那边也没有什么道理，可是说天就看他们的痛苦啊，以后他们求天主帮忙，以后他就把他们救出来。所以这个是可以知道天主是一个救人的天主，所以里面就没有很多道理，谁对谁不对啊，都没有了。可是说这个心动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在了解真理，这是关于天主的真理，就是经过行动可以看得最清楚，所以他们自己也是就这样做哈。所以刚已经提过了，咱们的对圣经的了解就是特别注意到天主怎么救人，那这个从埃及出来的这个故事就是变成一种典范，用的最多，所以这个也是他们的可以说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圣经，从行动天主的行动去看圣经，或者这样去了解天主是谁。所以这个是也是在圣经里面也别的地方也讲的，像耶稣自己他也没有读很多的书啊，他就是从那个生活的经验去认识天主，认识天主的过程是经过爱人的行动啊，所以这个也是比方说在那个若望福音里面，若望那个前书里面第二章第四节说，那说我认识他，说认识天主而不遵守他的命令的是撒谎的人，说他内没有真理。所以只有我们行动，经过在行动里面，就是在爱人的行动里面，我们才认识真理是什么，才认识天主是谁。所以这个是这个解放神学所特别强调的，认识真理是经过行动以后才能够表达，用理论的方式。所以这个可以说在教会里面，教会在这个社会里面用这个解放神学来表达他的可以说关于天主的国在人间的一个行动啊。当然说这种解放神学有他的比较困难的地方，比方说很容易就变成说都是重视社会问题而忽略天主的跟天主的关系啊，信众太多就可以忘记我们的那个灵修，另一方面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分析啊，或有的时候就被吸引到另外一个面去，所以这个是有一些危险的地方。可是基本上那个解放神学是被教会所承认的，以后也是一个真理的一个方式，真的一个方式去了解天主。
是，我想在这次的节目中，柯博士神父告诉我们，就是耶稣的使命要就是把天主的正义、天主的国来带到人间，而教会成立的目的呢，也就是要来达成实践这个目标。所以教会它不是要变成一个社会机构或是福利团体来解决人类的问题，而是要为天主的国做见证，并且带给人类希望。谢谢柯神父的说明，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